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师培没教的事，我是慧珍。这一集我们邀请一位学霸人物，同时还多才多艺的护理师徐子婷来到节目。子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我要强调子婷的多才多艺呢？因为我们每一集节目的剪辑、混音、配乐就是由她一手操刀。子婷厉害的地方是她会为每一段节目内容搭配非常恰当的背景音乐，希望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稍稍留意品味一下子婷的用心。那子婷目前任职于台北某医院的肿瘤科病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要分享什么样的大医院小故事。其实我老实说，我发现你在音乐方面的表现比学业还要出色。
真的吗？是这样子吗？
真的，我觉得。
上次我是怎么示范给你看的，你还记得吗？人工血管圆盘要三点固定才会比较稳定，下针的时候才不会跑掉。
可是我觉得
刚才那段情境剧是 preceptor， 也就是临床教师和新进护理师的对话，待会儿我们再来揭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子婷，你在肿瘤科病房工作，癌症是相对复杂的疾病，有时候光是接新病人的 history taking 就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据我了解，通常肿瘤科病房的护理人员流动率也相对比较高，这也表示指导新人的任务会比较吃重。那我想知道子婷，你自己在临床工作以及临床教师这两者不同角色上会如何取得平衡呢？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啊，对我来讲比较不像是天平的概念，必须去刻意拿捏来维持角色的平衡，反而比较像是一种同心圆的感觉。那内圆呢是临床工作，外圆呢就是临床教师，也就是说临床教师的角色呢涵盖临床工作。那会有这样的见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临床教师啊，在执行临床工作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种教学，可是我觉得这跟我的人格特质还有教学风格有关，那这部分呢可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临床工作跟临床教师的任务比喻成同心圆这样的见解，从这里也就可以感受到子婷对教学已经不只是热忱，而是 enjoy 了。
是真的，
真的哦。好，那我们先回到主题，子婷即将分享的故事，从刚才的情境剧可以听出关键词人工血管圆盘。我知道这是多数做化疗的病人必须置放的，但不是很清楚它真正的主要目的，子婷可以简单的说明吗？
没问题。那其实人工血管矫正置放呢，是肿瘤科病房护理师必备的一个临床技能。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化学治疗药物啊，它跟一般的药物来比较的话，刺激性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那一些起泡性的化疗药物。那如果不小心在输注的过程当中发生药物渗漏，就很有可能导致周边组织会坏死，严重的话还有可能需要接受手术的清创。那除此之外呢，病人其实长期反复的在注射化疗药的状况之下，很容易导致静脉炎或者是血管硬化，所以在临床上常会看到病人因为治疗次数的增加，能够打的周边血管也就慢慢变少。这个时候呢，人工血管就变成这种治疗困境下的一种常见解决方案。那它是在锁骨下面的皮下组织埋入大概一个五块硬币大小的人工血管底座。那当病人要接受抗癌治疗注射的时候，护理师其实就可以精准的在底座的地方放入矫针。那这样子除了可以帮助施打药物之外，其实也可以满足那一些有输血、抽血或者是打营养针需求的病人，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大幅减少病人挨针的痛苦。
听起来人工血管对癌症病人除了提供治疗上的辅助之外，某种程度也缓解了病人对接受治疗的压力。 可以想象接受化疗本来就很辛苦，但至少可以不用为了挨针这件事感到极大的压力。
没错，所以其实肿瘤专科非常注重这一项护理技术，但是对新进人员来讲啊，它相对也是比较没有把握的技术，所以临床教师们呢，通常对这个技术会格外的重视，而且严格把关，目的就是要确保新进人员具备这样的临床技能。
那在你的经验之中，进行这项技术教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困难？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自己跟学员对于这项护理技术的标准有落差呢？
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不过同事跟他带的新人确实曾经因为这样子发生了一些小故事。
哦，那请子婷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新人，他叫小玉。那 preceptor 小乔呢，在带他的第二个礼拜，就因为有照顾到需要放人工血管矫正的病人，所以有实际操作过这个技术给小玉看。而且在那一次的教学里面啊，他有提醒小玉说这个技术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跟技巧。那小玉在被带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 preceptor 就是小乔他一个礼拜的年休，所以小乔休假的这一段时间，小玉就只好给其他的 preceptor 帮忙带。那帮忙带的 preceptor 呢叫做小哲。那小哲在 cover 教学的时候，也实际操作过放人工血管矫正的技术呢给小玉看过。啊，时间很快的，就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小乔年休结束就回来上班，刚好照顾到需要放人工血管矫正的病人，他就想说，哎，上次我已经示范给小玉看过了，那这一次就让小玉试着去放放看。所以就有跟小玉说，等一下要让他尝试放针。那小玉知道自己等一下放针要做这个技术的时候，就一直复习技术表单里面的内容，然后回想那时候两位 preceptor 在示范这个技术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的提醒。那慧珍姐，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要放人工血管矫正的时候，在下针的那一刹那会请病人吸气后闭气，然后呢在病人闭气的那个瞬间下针。那天其实小玉也是照这样的方式去执行，就在病人闭气的同时，很迅速的就把针很准确的插到底座中心点。那反抽其实回血非常的顺畅，所以小玉就很开心说，哎，自己有成功扎到。所以就在固定好管路、收拾完用物之后，小乔就在走廊上对小玉进行这个技术的回馈。那在走廊上呢，小乔就问小玉说，哎，刚刚放矫针的这个技术啊，你会给自己打几分？那小玉其实就回说，我觉得过程当中自己操作起来还蛮顺畅的，最后也有顺利放上，所以我觉得有100分这样。那当下其实小玉是有点不好意思的这样子说，小乔就回他说，那你还记得我上次是怎么示范给你看的吗？圆盘要3点是固定才会比较稳，下针的时候才不会跑掉。虽然你刚刚有顺利放上，但是你没有用3点是固定，所以我觉得这项技术顶多60分勉强及格。我这次呢就先不给你通过，下一次呢要再平和一次，还要记得用3点式固定抓好圆盘才可以下针。那其实回馈完之后，小乔就叫小玉先帮病人打生理盐水，然后就一边说一边就走回去护理站了。
那当下小玉有没有想要针对 preceptor 的回馈做什么反应呢？
其实有，小玉当下其实有想要跟小乔解释说，之前看另外一位 preceptor 小哲，他在示范这个技术的时候，小哲有说，因为有些病人的人工血管圆盘位置可能比较偏，或者是说为了放针的时候两只手不会卡在一起，其实是可以视情况去调整固定的方式的。那刚刚他觉得就是这样的固定方式是比较稳，但慧珍姐你也知道，大部分新人啊在面对 preceptor 的时候那个就会说不出来，
没错，
对，然后也怕说出来之后在学姐眼里就会变成是狡辩这样。
的确是，听你这么一说，我可以理解小玉她不再进一步解释的想法，但如果我是小玉一定难过到不行。只是我也必须承认，如果我是小乔，的确有可能会这么做，无意间伤害了学员而不自知。 欸，不过话说回来，我好像也认为我自己不会是小乔，也有可能是小哲，欸，是我人多重人格吗？
不是不是，慧珍姐，不是你多重人格，是因为这两个 preceptor 的教学风格不一样。那教学风格本来就是可以随时改变的，那在这边呢，我就简单向大家介绍几种教学风格。根据学者 Grasha 所提出来的教学风格呢，有五个种类，分别是专家型、权威型、楷模型、促进型，还有授权型。
欸，等一下等一下，在你一一讲出这几种类型的教学风格的时候，我脑袋里面不自觉会一直试着在帮我所认识的老师或是医院里认识的教授们分类。
真的吗？
欸，但是我不知道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我想是不是跟我想的到底不一样。那子婷你说明一下好吗？
好啊，没问题。首先第一种专家型，这种教学风格的老师顾名思义就是会展现自己专业的一面来带领学生，所以这个类型的优势呢，是老师绝对充分具备教学所需要的知识跟技能的，因为他必须要在学生面前维持一个专家的角色。不过缺点就是，如果老师过度展现知识的话，可能会让比较没有经验或者是说学理基础比较弱的学生退缩，反而会影响到学习。
听起来这类型的老师在专业展现的拿捏会是一个重点，但既要让学生觉得自己很专业，然后可以对自己教的事情很幸福，但是又不能过度造成学生的反效果。
没错，这的确是这个类型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接下来权威型呢？
权威型的老师呢，会希望在学生面前维持一个权威的角色跟地位。如果用民主跟专制来比喻的话，就是比较专制的感觉啦。不过也因为这样呢，他会替学生设立具体的学习目标，还有做事情的规则，因此呢，可以提供学生比较结构化的学习内容。
不过听起来这种类型的老师感觉就比较严格，也没有弹性，对不对？
没错，慧珍姐刚好讲的就是这个教学风格的缺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个类型，楷模型。这个类型的老师呢，主张个人典范是最好的教学，那他们通常会透过展现自己怎么做事情的方式来带学生，所以学生基本上就可以把老师当成是榜样，直接观察跟模仿。只不过有些老师呢，会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所以有些学生如果没有按照老师的方式去做的话，老师可能反而会觉得他做得不够好。那接下来第四种呢，是促进型。这个类型的老师强调的是师生互动，那对学生的指导呢，是比较透过问问题啦，给予不同的建议来鼓励学生思考，那帮助学生发展独立行动、决策还有负责任的能力，同时呢，也扮演咨询的角色，尽可能的提供支持跟鼓励。
嗯，我觉得这个类型的教学风格听起来弹性比较大，跟刚刚的权威型有很大的不一样。
没错，但这种教学风格的老师啊，如果没有适时的给学生明确的指引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学生无所适从。
那最后一种授权型的教学风格呢，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这类型的老师啊，通常他们就是重视学生发展自主的能力，也就是放手让学生自己独立运作。那老师基本上就是只有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才提供相关的资源跟协助。简单来讲啊，慧珍姐就是俗称的放牛吃草型的这样。但如果学生还没有做好独立作业的心理建设啊，这样的教学风格可能是会让学生感到焦虑的哦。
嗯，听完这五种教学风格，我想请问子婷，不同的教学风格在临床上真的会对新人造成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会耶，因为临床上新人训练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那这段时间里面啊，新人的班别不太可能完完全全跟 preceptor 一样，所以新人基本上都会面临到被2个以上的 preceptor 带。那当主带的 preceptor 放假的时候，单位主管通常就会请其他的 preceptor 协助指导 cover 一下这样。那这时候新进人员很有可能就会产生同一件事情，但是不同临床老师教的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以刚刚的故事为例好了，同样是放人工血管矫正， 小乔跟小泽的固定方式就不一样了。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固定好圆盘，矫正置放成功，但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新进护理师的小玉产生混淆，因为他其实也是照着另外一位临床教师小泽的方式执行，而且也置放成功哦。只不过在临床教师小乔的眼里，小玉却是不合格的，原因就出在于他没有按照小乔的方式三点式固定法去固定，而是用小泽在示范时的方式固定这样。
那我请问子婷，如果以刚刚介绍的那五种教学风格来看，你觉得小乔和小泽这两位临床教师是分别属于哪一类型呢？
如果根据刚刚的教学风格来看啊，我觉得小乔的教学风格比较像是权威型耶，因为他其实一直在跟小玉强调三点式固定。虽然说小玉最后有放针成功啊，但因为没有符合这样的达成标准，所以就没有给小玉通过，还要再评核一次。慧珍姐你觉得勒？
对耶，好像是哦，确实很符合刚刚的权威型。从他对小玉的回馈当中一直不断的强调那三点是固定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感觉就很符合权威型教学风格中老师会很专注在对学生明确的期待跟做事的方法。
我也这么觉得。
那小泽呢，你觉得他是哪一种教学风格？
我觉得小泽的教学风格比较像是促进型。
跟我想的一样。
那慧珍姐你要不要讲讲看你为什么也这样觉得？
我觉得因为从你刚刚介绍促进型的教学风格的特色，我觉得小泽在教学中比较 focus 在帮助学习者发展他自己独立的行动跟决策的能力。
我也是这样觉得，而且他也符合就是促进型教学风格里面说的教学比较有弹性这一点。
对，
所以慧珍姐你看哦，这两个 preceptor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比较按照 SOP，一个是比较 freestyle， 那两个 preceptor 在教学上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后来小乔在小玉即使有达到固定好圆盘矫正放成功这样的目的之下，还是不认同他执行方法的主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啊，小乔他会这么强调三点式固定法的用意是在于避免底座没有固定好就下针，可能不小心就会针扎或是没有扎中。不过他没有向小玉进一步做说明，甚至评定他那一次的技能操作不合格，这是我认为回馈过程当中比较不完善的地方。
那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馈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小乔可以透过很简单的三明治回馈法来进行回馈，因为毕竟小玉他是有把矫正放成功的，那透过三明治回馈法也比较不会让他的心情过于就是受到挫折。
确实，我觉得对于新人而言，尽快学习正确的临床作业和技能是最首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如果学员明明很努力学却还是学不好，或是像故事里的小玉学会了也执行成功了却得不到学姐的肯定，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铃恐怕还是得由临床教师来解哦。那子婷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呢？
一般来说，学习者在学一个新的临床技能的过程呢，会经历四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也做不好。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知道怎么做，可是做不好。那第三个阶段是知道怎么做，也做得好了。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到神的境界，就是忘记怎么做，还是能做得好。那我觉得临床老师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学生从知道怎么做却做不好，到知道怎么做也能做得好这个阶段。
所以临床教师的任务是只要到教他到知道怎么做就做得好，可是那如何到忘记怎么做还是能做得好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部分了。因为如果学生知道怎么做，透过精熟学习的话，他其实就可以达到神的境界。所以我觉得依照刚刚学习的四个阶段，我认为可以用 Patterns 四步骤教学法来解慧珍姐说的那个零。
那是不是请子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Patents 四步骤的教学法怎么操作呢？
其实这教学法很简单，只有四个步骤，前面三个步骤都是老师示范，最后一个步骤才是学习者自己操作。那老师示范的这三次呢，差别就在于第一次只做不讲解，第二次边做边拆解操作流程，然后讲解一些操作的要领跟注意事项，第三次操作但是是由学习者来讲出每个操作流程的重点，最后进到学习者自己实做的这个步骤。
所以我来消化一下哦，是不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老师实做示范，然后第二个步骤老师讲解，然后来拆解步骤内容，第三个步骤就由学员自己理解之后要附送，然后第四个步骤就由学员自己来操作。
冰崩冰崩，慧珍姐完全答对
耶。那子婷，你会建议这样的教学方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主要是 Patents 四步骤教学法比传统技能学习法 See One Do One Teach One 这个方式更能够帮助临床老师在学员实做之前就发现错误，进一步去修正跟指导，会有比较好的学习成效。那这样子的教学法其实还可以结合概念构图来去运作。
用在哪里呢？把概念构图放在什么样的步骤里？
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教学法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让学习者画出概念构图，然后复习技能中的重点跟动作。那临床老师也可以透过概念构图更清楚学员的观念是不是正确，那这样子呢，同时也可以达到在学习者实做之前纠正错误的那个目的。那事后学习者他也可以透过自己画出来的这个概念构图进行再一次的复习，那更加留意原本观念错误的地方。
听完子婷的说明，感觉这样的教学方法操作步骤确实不难，而且它很适合偏重技能教学的临床环境，加上刚刚又提到可以结合概念构图的策略，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确可以帮助学习，然后临床教师也可以更清楚学员的思考逻辑，如果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就赶快修正。
没错，临床教学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就像刚刚介绍的教学风格，每一个类型啊都有优缺点，但我认为同一位临床老师啊是应该同时具有不同教学风格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每一位临床教师都应该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风格，它其实也是因材施教的概念。那对于所有教学医院都必须执行的二年级临床医师人员培训计划，子婷会建议临床教师如何运用教学风格来帮助学员呢？
其实我觉得临床教师什么时候该采用哪一种教学风格，我认为可以取决于受训者的学习阶段。如果以新进护理师两年期训练来讲的话，我认为在指导新进人员的初期，临床老师可以适当的运用专家型的教学风格来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感，透过给他一些相关的正确学习讯息，那也进一步了解学习者的状况。再来也可以运用权威型的教学风格来确立新进人员的学习期望跟目标，让他熟悉一些技能操作原则，或者是说了解单位常规啊，还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东西。那再来也可以用楷模型的这个教学风格呢，提供一个学习榜样。我是认为如果这个教学风格运用的得当的话，是可以影响到新人后面的行事风格跟面对事情的态度的。
没错。那在指导新人的后期呢，你会怎么建议？
后期我就会建议采用促进型或是授权型的教学风格，因为到后期啊，新进人员其实对单位常规啊，还有常见的疾病跟技术都比较熟悉了，所以可以用促进型的教学风格，让新人对自己的学习进度有比较多的掌握度，然后允许他们自己去调整自我学习目标跟步调。那再来也可以用授权型的这个教学风格呢，让新进人员尝试独立的临床照护工作，不过这个重点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不确定或者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先问过之后再执行，去强化他们主动求援的那个能力。那其实这样子看下来，这几个教学风格
其实跟我们学习过的音架学习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确，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每一种教学风格都有它的特色，在不同阶段使用确实有可能最大化教学的成效。
没错，当然有些临床教师不管是面对哪一类的学习者，都是用同一种教学风格来指导。不过我觉得教学风格跟个人特质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我认为如果临床老师可以尝试多元化自我教学风格，相信在未来的教学上是可以更弹性运用的，也有机会减少临床教师跟学员不合适的状况。那另外我也认为说，不同的临床教师在指导新进人员的时候应该要有共识，而且彼此要做好交班这个动作，以便有效掌握新人的学习进度跟状况。那同时也要提供一个机制，让新人可以反映不同的临床老师在教学上的差异，我觉得这样可以进一步去澄清，同时也帮助新人更快适应临床，才不会出现说，哎，今天给 A 学姐带，我要记得 A 学姐的做法，给 B 学姐带，我要记得 B 学姐的做法，这种状况产生。
哎，真的，这是非常重要。新人的阶段，他根本弄不清楚到底谁教的方式才是对的，那他到底要依循谁？所以这个交班机制是非常好的。
嗯，对，毕竟临床照护追求的不是最好的方式，而是最合适的做法。我认为如果在不违背大原则的状况之下呢，弹性的调整做法是可以被接受的啊。况且新进人员需要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熟悉单位的常规，还有那一些常见的疾病跟技术，如果还要因为被不同临床老师指导就该按照那个临床老师的习惯做法做事的话，那新人承受的压力就会更大了。
嗯，对，真的是。哇，今天子婷的分享等于让我们上了一堂很扎实的师培课。那根据文献，教学的风格是哲理的具体实践，它会展现出个人在教学上的信念、价值和态度。那节目最后，我很好奇想要知道子婷自己常态的教学风格是哪一类呢？以及子婷担任临床教师的 philosophy 是什么？
我觉得教学对我来讲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教学是从教学者、学习者、教学内容还有教学策略等元素组合而成的，如果里面有一个元素有变动的话，就会产出不一样的教学成效。虽然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各式各样可抗或不可抗的教学挑战，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教学最吸引我而且让我很着迷的一个部分哦。不过在谈论教学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学习的角度去思考。那我觉得学习的本质应该是快乐而且是舒服的，不过如果有特定目的的时候，或多或少啦都会让学习夹带着一些压力的成分。那医疗场域中的学习又比较不同于其他的领域，因为我们将来面对的对象是病人，是生命，所以难免会对学习增添一些严肃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学习的心情是可以轻松的，但是态度不可以草率。
哎，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哎，我也是跟同仁们说，上班心情可以轻松，但是态度不能随便。
看来慧珍姐跟我一样，对学习的想法还蛮一致的。所以如果是以这样的角度出发的话，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阶段性的协助学习者去获得相关的临床照护技能跟知识之外，其实我更重视的是透过教学的过程传递面对事情的态度跟精神。所以以身作则是我认为在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特别是目前还是以师徒制为主流的临床上。所以如果以刚刚所介绍的教学风格来讲，我觉得自己常态的教学风格是楷模型，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个教学风格是最有机会发挥影响力的。但我这边指的影响力，并不是大声呼口号的说，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而是发挥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举例来说好了，临床上如果要接点滴的时候，发现点滴漏空的话，我个人啊，会觉得很麻烦，因为还要排气。但我就觉得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会习惯不把点滴滴空留给下一班。 那即便今天点滴不小心滴空了，我也会特地把空气排掉之后再交给下一班这样子。那虽然这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可是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造成下一班同仁他们在工作流程上的困扰。但就这样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接班的时候好像遇到点滴漏空的情况，欸，也变少了耶。甚至有学妹在交班的时候还特地跟我说，欸，学姐抱歉，刚刚点滴有漏空之类的那种话。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学妹是不是有受到我的影响，也渐渐的在培养这样的习惯。
嗯，一定是。
当然啦，很有可能是今天接班的是我，所以学妹会特别留意。不过我当然是希望学妹今天不管是要交班给谁都是这样做，那我就很高兴，代表说她真的有被我影响到。
嗯，没错，我觉得学妹会这样对你说，表示她有感受到或观察到你的行事风格。那这也呼应到节目一开始子婷自己说的，临床教师跟临床工作是同心圆的概念。从这里我可以感受到，在你工作的同时，确实无形中也带有教学的意味。
谢谢慧珍姐。不过我觉得教学是一种时尚，它是会随着时代潮流而有所改变的，会与时俱进。那现阶段的临床教学就面临到 Z 世代的学习者，怎么样让资讯科技跟 Z 世代的学习者产生互动，就会是未来临床教学的考验。但我自己认为说，启动 Z 世代学习者的学习那把金钥匙就是学习动机，所以自己在之后的临床教学也会进一步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激发学习者的兴趣，那进一步去引导他们学习。
哇，太棒了，我好喜欢你这句话，教学是一种时尚，会随着时代潮流而有所改变。谢谢子婷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是临床教师或是讲师，一定会更想了解学习风格，那毕竟是影响教师该如何调整自己教学风格的最主要关键。所以我想替听众朋友跟子婷预约，希望很快的能够听到你来分享学习风格的主题。
好哦，没有问题。
太好了，你答应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我们 show note 上面有 Facebook 和 IG 的连结，如果听众朋友想给子婷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还有，如果想要听到子婷的学习风格主题，别忘了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哦。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子婷。那子婷，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